大家好，欢迎收听财商学 Podcast， 一个提供金融知识与实用的财商管理学 Podcast 频道。今天想跟大家聊聊最近比较有名的 IMB 借贷平台诈欺案。各位有注意到这则新闻吗？像是日前的热门影片，内容一位年轻有为的高材生分享他被骗台硬骗了260万，所有积蓄瞬间成零。他刚加入的时候就有察觉这可能是庞氏骗局，但是认为自己不会变成最后一只老鼠，有机会跑得比别人快。通常这样的想法就是最后一只老鼠的想法，殊不知负责人跑得更快，为他感到难过。各位听众，你们一定要记住，如果你们听到朋友跟你说安全的高获利投资，记得这个朋友就不用再让他出现了，喜欢你的人就不会害你了。老实说，投资庞氏骗局的人不乏高知识分子或业内专业人士，无论从哪个角度看，这类人都不太可能被骗。事实上真的如此吗？其实这类人最容易上当，为什么呢？现代庞氏骗局不会给出超乎常理的回报率，而是合理偏高的回报率，这很容易让人放下戒心，并让人出现一种错觉，觉得自己找到了其他人没发现的机会，这无疑会增加人们的优越感，且随着初期回报入账，信心大增，就会投入更多资金，主动走入万劫不复的深渊啊。当你凝视深渊，深渊也在凝视你，这句话真的要听进去。你明明知道庞氏骗局的可怕，却自信地认为自己不会变成受害者，但现实生活往往比电影更荒唐，电影就是社会的缩影，最终你就是新闻上的受害者，赚钱取之有道，这也是我们家老板常常挂在嘴边说的。不管你是经营企业或是投资股市，如果会让你彻夜难眠，担心你没办法掌控的事情，这就代表了你缺乏风险考量和具有良好道德的赚钱价值观，你就不会赚得心安理得。今天的例子就是现代庞氏骗局，不动产借贷媒合平台 IMB 打着标售债权，声称合法又高获利，吸引许多人投资，近日却爆出该平台负责人卷款逃跑，被害民众不止利息没拿到，连本金也拿不回来，与5000人组成自救会，损失金额高达25亿元，这也是国内首宗大型 P2P 借贷平台倒闭。我们先来帮大家科普一下几个事件的必要知识。首先， IMB 借贷平台是什么？IMB 借贷媒合平台是由台湾金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2015年成立，官网标榜合法，收益稳定，分散风险，以金融科技及各类借贷媒合为经营主轴，喊出合法高获利来吸引投资人，金融的金，生意兴隆的隆。这听起来我就觉得哪里怪怪的，应该取个更有质感的名字或许会更好一点。至于主要业务范围是什么呢？他们提供二胎房贷借贷媒合服务，也就是俗称的 P2P 借贷。相较于传统借贷只能透过银行或民间机构， P2P 则是透过网络平台，负责媒合有闲钱的人和有资金需求的人，借款人可以获得资金，而投资者可以赚取利息。大家清楚二胎房贷是什么吗？我也是听过，但是都没有深入去了解。经过我查的资料显示，它是指房屋在某一间银行已经申请购物贷款了，而在缴房贷的期间有其他资金周转的需求，因此便用同一间房子向其他银行、融资公司或民间借贷公司申请第二顺位的房屋抵押贷款。由于二胎房贷银行承担的风险较高，因此通常利率比较高。那么借贷平台究竟发生什么事？借贷平台是采用不动产作为抵押品，也就是说如果借款人还不出钱，会将他的不动产法拍清偿，投资人不至于血本无归。但在 IMB 平台说明会中，内部高阶主管主动坦承 95% 债权是假的，并重复将债权上架，也就是根本不存在借款人，投资人汇款进原始债权人账户就会直接转到 IMB 公司去付其他人的利息，也就是说一直是以后金补前金来填补之前的缺口，可说是假债权真息金。而平台目前确定不利支付投资人利息及本金。根据受害者的描述，一开始负责人曾国伟表现得非常有诚意， 称会用10年时间来偿还本金，但在协商过程中，曾国伟想要以本票做担保，身上却连一张可以证明自己身份的证件都没有，让被害人对于他的还款计划存有疑虑。果不其然，要到台北场补本票签名，曾国伟却已销声匿迹。IMB 声称年利率有9%-12%的报酬，你听起来感觉是不是有点真实？因为这个在投资是可以办得到的事情，就如同我刚刚所说的，现代庞氏骗局不会给出超乎常理的回报率，而是合理偏高的回报率。诈骗至今已有数千名受害者，利用 P2P 模式吸引投资人把钱投入平台，让有二胎房贷需求的人借贷。有受害者表示，自己投入了1500万，一开始的确每个月领了快13万利息，没想到在2个月后全部归零。 IMB 操作手法是什么？ IMB 借贷媒合平台的运作模式为债权转让模式，意思是有一位原始债权人先把钱借给借款人，原始债权人再把手上债权透过 IMB 平台分割转售给会员，不动产也设定在原始债权人名下，而债权购买人可以固定领到利息。但实际上 IMB 被爆出多数原始债权人皆是自己人或为被盗用之人头账户，根本没有实际借款人和真实债权，而是上架假债权，并利用高获利吸引投资人资金投入来填补之前的缺口，后来因为无力支付利息和本金就爆了，俨然成为一场 P2P 的庞氏骗局。那 IMB 诈骗案是庞氏骗局吗？庞氏骗局又是什么？庞氏骗局是一种金融诈骗手法，最初源自于20世纪初的美国。一名意大利移民查尔斯庞氏成立一家空壳公司，并设计了一个投资计划，宣称3个月内可以获得40%利润回报。接着庞氏利用后来投资人所支付的资金付给早期的投资人作为红利，以诱使更多的人上当，短短数月吸引数万名投资者，投资额超过1500万美元。而这种以后期投资人金钱作为前期投资人利息，本身并非从合法金融投资中获益的诈骗手法，就是庞氏骗局。最常见的特征如下：一、声称稳赚不赔且高额报酬的投资机会；二、金字塔式的投资模式，拉人投资有奖金；三、投资策略说得很复杂，即由认知偏差来诈骗；四、看到账面有获利却很难取出来。各位脑里是不是闪过几个曾经接触的直销公司呢？到了现在，庞氏骗局的各种改版，例如资金盘、老鼠会，依旧存在世界上的每个角落中。这一次的 IMB 诈骗案也是类似庞氏骗局的手法，在无债权案件的情况下持续上架虚假债权，并持续以高获利来吸引新的投资者，收到投资金额后去付就投资者的利息，资金越累积越多，达到一定程度后，负责人直接卷款潜逃。金管会银行局公布与 IMB 平台往来的4家银行，分别是中信银、国泰世华银、玉山银、永丰银，其中2家已列警示户，已要求银行回头检讨当初的 KYC 是否有疏漏。 KYC 是什么？如果大家没有在金融业相关领域上班，应该会感到很陌生。我们家老板之前也是金融业退休，常常跟我们聊，我也才知道里面的细节。不过如果听众你们有在金融业上班，应该就很熟悉了吧。 KYC 是认识你的顾客， Know Your Customer 的缩写，但它也可代表认识你的客户，它指的是一种强制性的对于客户身份的验证，通常由金融机构实施，其包含身份证、有住址的水电账单或社会安全码等可以用于验证您身份的资讯。到底银行程序上有没有错误呢？在制作今天的单元，我也跟老板讨论了一下，这边转述他的想法给大家听听看。台湾的 CAIC 联征系统已经很完善了，但是依然会有漏洞的产生，针对聪明的人头户，你根本防不胜防。主要银行要在风险与获利的天平上找到平衡，本来就不容易，毕竟争取业绩是一个攸关道德的行为。如果你今天肚子饿了，道德可以让你吃饱吗？但是我相信还是有很多具有正义感与使命感的同仁一直在奋斗。但是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就是借贷媒合平台， 在台湾基本上跟诈骗划等号，没有主管机关可以去监督与落实相关规范。这些平台在欧美等地都有确实的落实规范与行为准则，所以与其金管会要检讨四大银行，不如检讨自己为什么没有列举相关规定去维护台湾百姓。这样的行为很糟糕，并不是我之前在金融业我就帮他们说话，但是这样感觉让我觉得很衰，很像在找战犯交差。以上是老板的说明，那镜头转交到我这边。针对我家老板的说法，我也去 Google 了一下，国内借贷媒合平台目前国内没有目标事业主管机关，美国由金融行为管理局监理， P2P 借贷平台设立需经核准，且都有管制揭露与风险管理，并有纠纷处理机制，还有 P2P 融资协会强化借贷标准，且 P2P 发行证券还需要向美国证管会申请注册，还有消费者金融保护局保障权益，希望金管会能有实质上的修正与改善。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财商学 Podcast， 我是您的主持人贝拉，记得当你凝视深渊，深渊也在凝视你，千万不要主动走入万劫不复的深渊当中，我们要一起做一个聪明的投资人。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，请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并打开小铃铛，以确保您不会错过我们的任何内容。另外，欢迎将我们的 Podcast 分享给您的亲朋好友，让更多人知道关于金融投资知识。下一集见。